This is 马他。嗨，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毕业生的一百种职涯选择，以及你也不知道的那些神秘小事。Let's go。嗨，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节目《马他 in the house》，我是主持人马他。然后呢，我相信有些观众应该会觉得有点小 confused， 为什么今天这集节目的封面呢是第二季的封面？好，我先跟大家小解释一下，就是我现在其实已经开始第三季节目的录制嘛。然后大家也知道，第三季的节目其实是我跟另外一个朋友组成的团队，然后我们去走访台湾各地。那今天这集第二季的节目呢，其实是因为我当初要结束第二季的时候呢，我有找了一些很喜欢的来宾，然后他就发了很多讯息，就是在节目尾声邀请一下我自己很有兴趣的我自己喜欢的人，然后来访问他们的职业。然后刚好那时候我有一个很想邀请的对象呢，在节目我决定要结束的时候没有收到他的回信，然后我就想说 OK 没关系，有点可惜，不过未来就有机会再跟他做节目录制也行。然后就开始第三季了嘛，殊不知第三季开始之后呢，我就收到了他说哦愿意来我节目进行访谈的邀请。所以呢，今天这个就有点像是第二季的番外篇这样子。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这么录制，就是因为我算是从很久以前到现在的小粉丝，前一年半开始的时候开始学化妆，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很着迷于看非常多的网络上的化妆影片。然后我今天邀请的这个人呢，我那时候是在网络上看到他有一个公关品开箱系列的 Gary D with me， 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入他的坑。没有错，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来宾就是我们的 Pretty Babe Cindy。 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漂亮宝贝 Cindy。 自己讲了都不要脸。
我跟你讲，现在在线上，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们现在很像在那种一对一的粉丝见面会这样子。刚打开荧幕的时候，我还捋了超多遍，说我到底要第一句话应该要跟你讲什么这样子。
你还在就是你还在
这样子吗？
对，还在 stand， 然后我会不会就是太着进来？我还在那边想很久，我想算了，先进去再说。
其实因为我知道 Cindy 在做 YouTuber 之前有做其他的工作，然后其实是做我一直还蛮有兴趣，就是关于彩妆师的这个职业。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就会跟 Cindy 聊说哦，他在当 YouTuber 之前的生活。就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我在网络上看访谈 Cindy 的时候比较少接触到的话题，所以我想说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那我想说在开始之前， Cindy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
好，本人就是现在是一个美妆 YouTuber， 然后我已经从事就是自媒体这件事情大概两年了吧，两三年了，
差不多全职的创作者。
对
对
对对，全职的话大概做了两三年了。在更早之前的话，我是做剧组的彩妆组。对，
彩妆组就是指像帮艺人演员化妆的那一类型的彩妆师吗？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才刚毕业嘛，就是我、一毕业入行就是做彩妆组这个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真的当师，就是我还是处于一个助理的状态，所以我等于就是跟在他们旁边、然后看他们化妆这样。对对对对对。
哎，那我自己蛮想问的，因为其实我的节目大概早期的时候其实也有请过就是从世新广电毕业的嘉宾、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聊到的时候，在他们的学系里面我记得没有专门在就是教彩妆的部分，对吧？
对，没有。
那我蛮好奇说你当初在就读广电系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在可能以前在做毕制剧组，你就是负责彩妆这一块吗？还是因为有其他原因才让你可能毕业之后想要做这个职业？
因为我其实自己毕制我是当导演，然后我是比如说如果我去帮学长姐的剧组拍摄的时候，他们会请我做造型组的工作，等于说我自己就学的过程中其实我没有特别去钻研就是这一块，但是如果学长姐来请我帮忙，通常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通常都是请我帮忙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看起来比较像有在化妆的人、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哎，你 是比较有经验，然后就请你来帮他们这样子。
我蛮好奇耶，所以你当初在 maybe 快接近毕业的时候，你都没有想说像你以前是做导演，然后或者是可能有其他编剧啊场务等等角色，就是你都没有想过说要做这一方面的工作吗？
但是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是认定在台湾当导演很不容易。
OK， 好，我懂你的意思这样子。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虽然我自己毕制是当导演，但是我毕业之后真的完全没有想说哦，我要以这个当做职业，因为我觉得我会活不下去。
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想说哇，那是不是你以前在做这个，所以其实也没有这样子。
其实大学的时候算是蛮容易什么都试试看的那种类型，但是因为那时候很长太长被学长姐找去做造型组了，然后我就有一个就是自己心里面想说哎，那我也不能落亏啊，就是虽然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精，可是如果他们都一直找我做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认真的去研究一下，哦，那我不然去就是稍微上个课什么的。对，
哎，那我自己也挺好奇的，就是因为我当初应该说我其实我以前对于彩妆师这个职业尤其是在剧组里面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很有趣，然后加上开始学化妆之后，我也有很常会在可能某一些影集里面特别去注意这样子的角色，只是我那时候在网络上就是查说来彩妆师或者是剧组彩妆师，他不会像一般的职业就你知道104直接跳出来说，哦，我们现在就是缺这个职务，要进入剧组当彩妆师或者是想成为彩妆师，他是有什么特定门路吗？就是
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彩妆师，好像要拍片的这件事情都是靠人脉，
啊，really？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学的时候很常帮忙学长姐，所以他们可能毕业之后，他们开始也是做剧组相关的产业之后，就会想起来说，哎，以前是不是有一个叫 Cindy 的人，然后有稍微帮忙过我这样子，然后就会想说，那可以发你来。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像你讲的，就是没有那种104，就是你不会在104上面看到说什么哦，我真剧组化妆师我扣零，他就是一定要靠口耳相传，或者说你身边有刚好在这个产业的人，比较有机会。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进入这个职业，你想要找那种比较正规，就是不是靠人脉，
不是靠人脉的，
可能就要看那种电视台他们那一种就比较有机会会在104上面出现。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在，可能我看到彩妆师多半就是他可能跟着 idol 啊，跟着艺人，然后他们就会去梳化，然后你知道就是可以跟艺人朝夕相处，偶尔跟他打卡拍照这样子，我蛮好奇，就是没关系，就以在台湾当彩妆助理，或者是像你讲的，可能你有跟过一些彩妆师来讲，在剧组的 daily life 真的是就是这样子吗？就是这么就是帮他们化妆啊，然后就是可以耶收工拍个照这样是吗？
因为我自己有这样子的工作经验，就是第一个是电影嘛，然后第二个是MV 广告类型的，然后第三种就是跟你讲的那种会比较接近，就是你单纯跟这个艺人的单妆，这三个我都有经历过。第一个像我刚刚讲说电影的那一种，其实你很难去跟他拍照，对，因为其实拍电影它是一个比较偏长期的活动嘛，然后而且你可能一天要拍个12-14个小时，然后你有可能天天会见到他，第一天见到他的时候很新奇，想说哦要跟他一起工作嘞，然后大概到第三天之后就觉得你要帮他画眉毛了，不要再叫我帮他画眉毛了，就是会有这种心态。然后加上其实演员他们在培养情绪的时候，你没办法去打断
啊，我懂，
他可能整个拍摄期都会在那个角色的状态里面，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哦，当天收工，不然跟他拍一下好了，
拍个照这样子。
可能整个拍完之后，在杀青酒上面跟他拍照，
跟他说合照一下这样子。
对，我还是想跟你合照啦，虽然想帮你画眉毛，没有啦。然后 MV 广告的话，那种就是很短嘛，他可能一天就会拍完，然后你其实收工之后，大家都很急着离开。如果你要去留艺人的话，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啦，就是如果我们遇到那种很大咖艺人，然后你想要去留他拍照的话，通常他们都会很迅速的就撤离，所以你要找他的时候你已经找不到了，就想说哎，上次跟那个人不是才擦肩而过，怎么他就消失了。然后最后一种跟艺人的那种单妆就比较可以说哦，你想要跟他拍照，
合照一下
或者是打卡什么之类的。
啊，没有，因为我自己也很好奇，因为我曾经还想过说就是像彩妆师如果硬要求跟艺人拍照会不会被刁什么的，还是其实也还好啊。
会不会被刁哦？可能不会，但助理可能就会被骂，因为我是从来不敢呢，欸，就是我从来不敢在什么，就是，
啊，真的吗？
开拍的前几天说，哎，欸，我想跟他合照什么的，我真的不敢，
不行，
真的不敢，
我快笑死。OK OK， 因为尤其是刚刚听你讲说，你有跟过电影，你也有跟过来广告或者是艺人单妆那种。那我在想，如果今天可能接到一个 case 说，哦，要帮可能这个剧组或者是这个艺人化妆，那你们是什么妆容你们都会接吗？还是你本身你就应该要什么妆容你都会？
我觉得看你接哪一种类型，因为其实接电影啊就是会分两种化妆，一个就是一般的化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特殊化妆。一般的化妆通常电影的要求都是会希望你自然 然后就是那伪素颜那种、啊、就是我现在脸上这个妆容是不可能会出现在电影里面的、就是啊、除非他特别有要求
需求这样子、
就是、对对对，不然通常电影的拍摄都是很淡很淡的那种妆，但是又要看起来有气色、嗯、特殊化妆的话就是会专门外包给做特化的人，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些丧尸啊或者是有一些
伤
口、啊、伤
疤那种，
对伤疤那种、啊、我们就不太会，就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不然会看起来很假。
欸，那我自己也蛮好奇的，你知道我也是从零开始学化妆嘛、嗯、那即便有时候想要化一些很简单的妆，有时候看起来还是会就是你知道
too much、
就是、对 too much 或者是你就直接就是失败。你曾经有遇过或者是你有看过就是今天在剧组然后他可能帮一人化妆结果就是辣叉那种场面嘛，有吗？好好奇哦。
还真的有欸，我不知道是他那天手感不好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真的会有那种他画不好的状况出现、嗯、然后你身为一个助理然后你就很尴尬，因为你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是
要帮他再补吗？还是
对对对对
补下去就会变你的错这样。
对，然后其实因为艺人本身自己也会知道，就是他自己也会知道说今天好像哪里怪怪的，可是就是你真的完全不能有任何动作，只能就是想说拜托赶快结束。然后而且有时候会遇到比如说只剩艺人跟你的时候，就你可能在帮他补妆、uh-huh. 然后艺人就说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哪里怪怪 的,
怪的，
然后你就只能闭嘴，然后就嘴巴闭超紧，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我帮你稍微补一下遮瑕什么的，对对对，完全不能讲话。有时候彩妆师自己回去，然后可能在回程的车上就会自己 murmur 说，我觉得今天好像拍起来没有很好看欸，什么什么的、哦、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好，
好，
那你可能也知道了，那明天就是应该不会再这样子了吧。
我快笑死，天哪，原来你当助理的那个心理小剧场也可以这么多这样子。
超多超多。
刚刚有讲说像你们有分助理或者是彩妆师， Cindy 你当彩妆助理大概多久啊？
其实我当助理大概一年多吧。
哦，那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我蛮好奇你当初当彩妆助理的时候你的收入是稳定的吗？因为你知道其实这个职业我自己觉得在我以前到现在的印象听起来它可能都是一个不太稳定收入的职业、嗯、你那时候算是稳定的吗？
如果是接长片的话就还算稳定，因为长片通常都会拍一个半月左右，对，
它就是按你的天数计算那样子吗？
对对 对, 对，你至少会有一个月薪，因为你每天都有去上班嘛，所以就有点像每天都会给你钱、uh-huh. 可是如果像我后期，因为我后期开始在慢慢做频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那么长期的工作，就是只能做一些广告啊、uh-huh. 然后 MV 什么的，像那一种的钱就非常的少，大概就是一次2000块。
哦，两千块哦，比我想中少一点点呢。
对，然后可是因为广告 MV 这种东西它不一定每天都会有、uh-huh. 所以你可能一个月你接个4次，好了，假设我一个礼拜接一次，那我也才8000块。
8000块，
对，这8000块其实如果要我生活
下去，这台北活不下去吧？
对，真的活不下去哎、欸。所以如果你是像后者那一种，就是真的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工作会来，啊、然后你也不知道多少钱。
那我蛮好奇说，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之后就是想要转职吗？
其实那时候我算是一个人生的分界点，就是我做了一年多之后，有一个彩妆工作室，就是蛮有名的彩妆工作室，就是在业界他的风评都很好，然后当时他的那个老板就问我说要不要当 in house， 我等于变成他们家养的
啊、哦，就是有签约像是固定属于他们家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之后他们的师有出工作的话就是都会带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刚好现在的那个YouTube 的经纪公司也来问我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就是把它变成正职、嗯、然后我其实想了很久，就是我蛮犹豫的，因为第一个是我觉得两个机会对我来讲都蛮好的，等于你就是专心做剧组的这个部分，然后一个就是你专心做你的影片、嗯、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两个我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想蛮久，但是因为那个彩妆工作室当时开的月薪真的太低了
啊、嗯，
就是
他可能希望以培养你为主这样子，
对，他希望以培养为主，然后如果说有接到电影的话另外算这样子，就是一样也是算月薪、uh-huh. 可是我听到那个基本薪资就觉得
母汤安对
母汤啊，对啊，又给安对啊，然后就想说好算了，那不然我就是试试看 做专心做影片这样子。那反正如果做不成功的话，我就看有没有办法回来这个 offer,
产业里面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当初算是你刚开始转成 YouTuber 的时候，你不是有说有经纪公司来找你吗？然后算是就有一个 team 的，不是吗？其实我近期在做 podcast 也是从可能一个人，然后也得到两三个人一起做，然后我就觉得一个人做跟一群人做某一个东西的感觉差蛮多的。那时候你有 team 到现在也应该也有两年了，两年蛮多了吧。我蛮好奇你觉得在就是这两个个人做跟团体做的上面来，以 YouTuber 这个工作，你觉得有怎么样很大的差别吗？或者是你反而觉得可能有怎么样新的挑战出现吗？
我觉得新的挑战就是原本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自由工作者，然后想要几点工作就几点工作。所以就是我可以比如说我可以睡到下午三点，那我工作到凌晨三点这样子。就是原本的心态是这样。可是其实如果当你有这个团队有这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上班时间，等于说你也是要跟着他们的上班时间去处理你的工作的。因为我原本是觉得自由运用时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吸引我，因为我不是那种会喜欢朝九晚五然后坐在办公室的那一种。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我也必须要适应一点，就是我没有办法凌晨三点在那边剪完片然后把 email 送出去这样子。我也必须要等到可能他们公司上班时间开始之后把影片交出去这一种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也有稍微适应一下，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对我来讲都算是比我一个人做有帮助啦。
像是什么啊？
像是我原本一个人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主题随便想，主题随便做，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
什么，
什么
就做什么这样子。
对，但是你随便想随便做，然后这个东西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是我的错吗？
对 啊，是
大家为什么不买单？
对啊，大家是不爱我了，不爱我这个漂亮宝贝了。可是如果有一群人，就是可能一起帮你看你的主题，或者是帮你想说哦，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然后又有吸引人的效果的时候，你就会得失心比较没有那么重
啊。我懂，我懂，我懂。我其实自己也是，因为我其实也很喜欢拍一些影片，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想说，天哪，我这支影片就是我已经预想到上的时候一定就超多人会喜欢，然后结果为什么？就是这应该这不是很赞的主题吗？这样子。然后反而是一些我有时候就是就是应急要拍出来，为什么大家就狂留言或狂
看？对，我那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觉得这支一定会中，一定会，就是这个一定点阅超高，我觉得我剪的超好看。
然后 YouTube 就跟你说哦，你的这个影片的成效就不如其以前的。
对你什么好消息，你的观众并不喜欢这支影片。问你个头啊，好消息你个头啊。
那个 YouTube 后台都会这样子给你一些 hint 这样子，然后而且他每次新影片出来他都会从一到十排名跟你讲说你跟这
我觉得真的很过分。
对，而且你打开的时候就觉得压力超大这样子。就是在因为我现在刚毕业，然后我已经有在正式的工作了，然后在可能大三那时候我刚开始做影片的时候，我就会很在意这件事情。然后但我后来我自己有慢慢觉得，就是做影片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好像没有特别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工作，我反而蛮喜欢就是可能平常有一个也算是蛮有兴趣的工作，但下班就可以来坐在这边聊个天啊，或者是录个影片这样子。我蛮好奇 Cindy 你当初应该说你当初在转正职 YouTuber 的时候，你对未来多少会有一点想象吧，就是想象说哦，可能做全职 YouTuber 之后的生活是长怎样。那我蛮好奇下两年过后，你自己觉得你当初的想象跟你现在的生活是类似的吗？还是你觉得其实好像走往一个你也没想过的方向这样子？
因为其实一开始就这个经纪公司找我的时候，他也有问我说你有没有什么目标啊，或是你有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就是你会想要你可能五年后会是怎样的人。但我想了一下想说好像没有
所以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就是觉得现在把握好当下，每天过得很充实的那类型？
对对对，我算是觉得且看且走的那一种，就是我做到哪里就是哪里。我不会想说我五年后可能要有我自己的品牌，或者是我五年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这些对我而言是一个需要机运或者是需要时机的事情，就不是说我自己立一个目标说五年后我就要做这件事情就有的做的那一种。我觉得有时候是看
有个运气成分在就是了。
对对对对，就是要看有没有这个机会，然后我才可以去想说我要怎么做。所以他们那时候问我这题的时候，我还也是真的有点想不出来，然后我就回答说哦，我就想要一个稳定的收入。
好务实，天哪，超
务
实，
就是超务实。因为我就说我觉得如果已经要把这个兴趣变成自己的职业的话，我就会希望至少他要是真的成为可以养活我的一个东西。对，所以我那时候跟他们这样讲，他们就也蛮可以理解我的想法，就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是专心的
朝这个目标这样子，
对，往这个稳定收入的目标走，我们也不要就是画太多的大饼，不然到时候就自己吃不下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且看且走，如果未来有可以做更多事情的机会，我当然也希望可以，但是我不会一定要强求说哦，我一定要做到，或者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机会来我准备好了我就抓住这样子。
这跟 Cindy 你今年开始做来穿搭的 topic 或者是做 podcast 有关系吗？
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偏我想到才做的。就是因为 podcast 呢真的有一次就只是单纯我跟莫乐就是小阿姨、
我知道我有听你们的那个 podcast。 有
然后就真的单纯就是有一次我们觉得过年好无聊、哦、那过年大家好像都很无聊，找一些方式来娱乐大家、然后就想到说哦，那好像可以做 podcast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做了。那没想到当时的回想也蛮好，就想说好，那不然我们就继续做，没有说本来觉得要怎么样，就也蛮意外的。然后穿搭的话呢，其实算是公司建议我的，
公司
对、就是、
公司建议你的这样子。
对，因为他们说觉得我其实蛮常分享一些衣服的开箱啊或什么，可是有时候我不一定会穿起来给大家看，或者是我不一定会让人家知道说、哦、我的穿搭
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这样子。
对，就是不太会露出来，就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就觉得说、那还是你要就是试试看拍一些穿起来的样子给大家看啊，说不定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而且毕竟你也知道两年了，就老狗变不出新把戏，
也是时候要来点新花样就是了。
对，就是也要是给观众一些新的刺激嘛，就想说看能不能让他们觉得哦，所以你一直有在
进步改变这样子。有啊，你那年拿到那个 Vogue 的美妆新人的时候、我那天狂，那时候我真的是狂
头狂
头爆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那晚有看，我记得我有看直播，就是颁奖直播。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虽然我其实也当然是我也不只看你的 YouTube 影片，我其实也看很多吉米老师啊、汤啊、Page 啊，就是其实我大家都有看。但我就是觉得 Cindy 的影片给我一种真的就是很像我身旁会出现那种摆烂朋友，就是会出现的那种人，所以我每次看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哦，真的是很 close， 然后会觉得拍影片的调性我也会希望就是可以像是那样子的感觉。那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就是经营了 Like 自媒体这么久，然后我其实知道 Cindy 像是以前也有做过一些比较不是穿搭或美妆主题啊，可能就分享一些个人观点，然后我也知道 Cindy 可能有时候就是会被一些不礼貌的言论啊或者是负评，但我知道这就是你知道经营社群它大家都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我比较好奇的是对于这种事情的看法，你从以前到现在你的想法有转变过吗？从你最开始做来自媒体到现在你已经做了大概三四年了，
我的想法有转变过吗？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些变化，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一开始其实对于负评的看法都是会觉得我就是直球对决，就是因为你对我不礼貌我干嘛要对你礼貌，就是你对我不礼貌那我也要不礼貌回去这样子。然后我就可能会特别去回复那些恶评或者是那些不礼貌的留言。但是从去年开始我就突然觉得我花时间去回他们，但是可能原本有一些很喜欢我的人他的留言从来不会被我回复
啊。
对，那我就觉得说哈，那 我如果回复了那些就是反而攻击我的人，然后没有把时间拿来回复那些喜欢
爱你的人这样子，
对、
啊、
就好像对他们有点不公平。
yes，
对，我 就觉得好像不要再那么
纠结于这件事情上，
对，不要再那么直接的去回复他们，或是纠结于说这些零星的恶评。当然我就是如果真的有很不爽的事情、like 美国队长like 美国队长的话我就是一定要回，但是如果是那种很无聊比如说就是说什么哦你长得好丑或者是什么哎你讲话怎么一直翻白眼的那一种，我可能就会觉得 哦，这个对我来讲，我就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不如去回其他的人。
美国队长真的太好笑，我跟你讲，你每次都一定要再 cue 一下，然后有时候都会很期待说你接下来要回什么，你现在要讲什么。
可是后来真的没有人在讲我美国队长的
这件事。对对对对。
我自己其实也有时候蛮期待的。
那你会大家会用什么方式然后连到美国队长就是的。
对对对对对。
刚刚有说就是觉得没有花时间回这些maybe 大家可能很喜欢你啊，或者是很就是关注你的一些留言啊，你自己有印象中你在做频道以来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吗？可能喜欢你的人或者是可能 follow 你的人，然后让你觉得哦哇就是 so sweet 的事情这样子。
其实有几个我都记得蛮清楚的，就是其中一个是我从前年开始有一些也是线下活动，就比如说什么一日店长那一种的时候、uh-huh. 他都一定会到场、uh-huh. 就是而且他不是住台北哦，就是活动都办在台北，可是他我记得他应该是台中人还是哪里，反正就是不是台北的，有机会的话就一定会来我的线下就可以见面的机会。那我想说天哪、uh-huh. 我是哪根葱啊，你有需要这样子吗？然后他那时候每次来就都会跟我拍一张拍立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集满就是七龙珠、uh-huh. 他希望就是如果我有以后有任何的线下活动他都可以到然后跟我拍一张拍立得。
哇天哪，
对，所以就觉得哈我何德何能啊，怎么会这样。
而且这样感觉就有很多动力想要继续做更多内容对不对？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他跟我同校，可是他应该比我小，他应该比我小、嗯、对。嗯，有一次我在我母校的那个早餐店就是吃早餐，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嘛，就是已经在做 YouTuber 了，然后我就只是发一个限时动态就是讲说哦我是回来吃个早餐这样什么的，就他就马上飞奔过来，就是他马上飞奔到那个早餐店说我刚刚看到你在现场说你在吃早餐，所以我就过来一定要看到你什么的。然后我就记得他那时候还眼泛泪光，就是他还跟我拍照说还对还眼泛泪光，
很激动这样子。
我真的我刚刚真的好跑 好累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这个女生也太可爱了吧。然后之后他也是如果有机会比如说二手拍啊或是见面会什么的他也会来，然后我就对他也印象蛮深刻的。
应该就像你讲的一样，其实我 有一阵子也对于来可能刚开始拍一些化妆影片的时候，我就对于一些负评就是想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为什么还有人会说男生不能化妆来这样子的，
真的是受他们
耶。我就想说 Hello 你是干你屁事这样子，然后
看1980年代的人。
对，然后我一开始真的会很在意，但是我觉得时间久了就是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可能知道你想要传达的内容或者是知道你这个人之后、嗯、这样子喜欢你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多之后，其实就会慢慢可能不会想要特别去理会那些就是像你讲的真的是很零碎零碎的负评这样子。好啊，那今天的最后呢，我想说因为通常我的节目都是访谈职业嘛，然后最后我都会请就是那个来宾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身边其实我身边蛮多朋友对于 YouTuber 这个职业他们就是因为我是念医学大学的，所以我们学校就是真的没有人做 YouTube、嗯，然后他们就会狂问说我怎么拍影片或是怎么样，反正 anyway 一大堆事情，所以我想说今天对很好奇，想说今天可以请你跟我的观众们分享说，如果是想做彩妆师或者是想做 YouTuber 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 like 心理建设或者是你觉得可以拥有的一些软硬实力，就是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这样子。
我觉得不管你是要当进入剧组工作当彩妆师或是要当 YouTuber， 其实你心里面的强壮程度很重要、
哦、
就是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觉得进入剧组跟拍YouTuber 的影片蛮类似的，就是其实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嗯、
就是剧组你每次进去可能每一次遇到的一起的工作人员都不
一样，
那你每一次都要适应新的环境，然后 YouTuber 也是，就是你可能会遇到来自很多个地方的言论，
对，
然后这些言论
网友
对网民这些言论也不见得都是好听的、
uh-huh.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共通点就是你真的要建设好你的心理准备、
uh-huh.
然后要跟自己说，如果你真的有想要坚持的目标，比如说你真的很想要成为很厉害的彩妆师或是很有知名度的 YouTuber， 那就是相信这个信念然后努力的去做到这样子、
uh-huh. OK OK 谢谢 Cindy。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我想说最后 Cindy 想不想跟大家来 promote 一些你的 个人平台之类的。
好啊，那不然就是那也讲一下 podcast 好了，毕竟大家可能现在就是对 podcast 蛮有兴趣。
okay, okay.
那我就来宣传一下，我跟我的伙伴叫做莫乐小阿姨有一个 podcast 叫做疑心病，然后就在讲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天蝎座的人嘛，那我们遇到社会人生百态的时候，用天蝎座的心态是怎么看待这一切的。
很好笑，我跟你讲，大家可以去听。哎，现在是有固定更新吗？没有吧？
有，
每周三。 OK, 好，我会把那个连结放在下面，然后我也会附上就是 Cindy 的 YouTube 跟 IG,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内容的话，去这三个不同平台都可以看到 Cindy 就是活跃的表现这样子。
谢谢。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记得要按下订阅，因为每一周二晚上八点都会有新节目上线。那也不要忘记呢留言告诉我你希望听到的主题或者邀请的嘉宾。好，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